第十一章，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儿。读书改变贫穷，古今都这么认为。我没想到在毕节看到很多因学致贫的人家，还有很多是因医致贫。后一种医疗市场化盈利驱动，更无异于掠夺般的导致因病致贫的农民更加贫困。我由此看到脱贫攻坚不只是农村的事儿。农民韩孝禄的打工生涯不可谓不勤劳，他的妻子在家乡种承包地，还租种他人的承包地，还开荒，他年年岁岁洒在地里的汗水男人都比不上。这个家庭在承包地里拼不出前途，去打工也没有出路。为什么？另一个问题是，我国离乡去打工的农民有2亿，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农民。乡村振兴是需要青壮年的。看柳青的创业史，书里的梁生宝买稻种一心一意为集体，曾感动很多人。回看新中国70年，我越发感到我们要对当今优秀的事物满腔热忱的赞扬，还要把我们曾经非常优秀的事物找回来。一，因学致贫。韩孝禄家住毕节市纳雍县居仁街道家猫社区，这街道原名王家寨镇，距县城有15公里。这些年县城长大，城镇快连起来了，先前的镇改成了街道，家猫社区看去还是一个村。韩孝禄家有5口人，夫妻俩和3个儿子。韩孝禄生于1960年，是文盲，妻子李龙仙比他大1岁，有初中文化。2018年，27岁的大儿子韩刚大学毕业已有3年，22岁的二儿子韩勇读到大3，20岁的小儿子韩峰读大2。按城里人看来，这个家庭有3个大学生，真棒。但他们是绝对的贫困户，
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
韩孝禄这句话说的是他们家20多年的状况。
他们家一直很穷，不是不勤劳。
香菱说，
只要有1分半厘都拿来供3个娃读书了。
20多年前，他们一家与喂养的几头猪一同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2间茅草房里。1998年冬天，7岁的大儿子带着2岁的弟弟在家门口用包谷草和干树枝烧火烤，不料把茅草房连同家里的一切全烧光，全家人只好暂居在6伯家。1999年，韩孝禄拿出存下的1200元，还向亲戚借了800元，盖起了3间平房和2间瓦房，总面积有65平方米。此举可见，这个家的领头人韩孝禄是个不被困难吓倒、有志气也有能力的汉子。虽然家里除了锄头、箩筐之类的农具几乎是空空荡荡的，但农具在空荡荡的屋子也摆放整齐，电灯孤单地悬在屋里，没有别的电器，有2张木床，夫妻一张，3个儿子一张，还有一张用木板和树桩搭起来的桌子，桌子是用来摆放一家人共用的碗碟瓢盆的，吃饭个人端着碗吃就行了。有一个小窗户，上面钉了一层油纸遮风挡雨，所有这些都在诉说着 这个家庭在困境中的奋斗。1999年，长子韩刚上学了。韩刚读到初中时，二弟、三弟也上了小学。三兄弟全年的读书支出最少需要1000元，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费用最低需要6000元，就是说一年需要7000元收入才能勉强维持。夫妻俩认定，只有通过供养孩子读书才能改变贫穷。读到初中的韩刚也知道这道理，读书很勤奋。村里有人劝，
读完初中就可以了。
他们夫妇都坚定地让孩子上了高中。韩康上到高中时，三个孩子读书的费用和生活费已经需要1年2万元以上。韩孝禄一不识字，二没技术，三没有出过远门，但他知道家里只有2亩承包地，无论如何都折腾不出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和全家人的衣食，还有欠人的钱要还。从1999年起，他就跟村里的几个人外出打工了。